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 ：COVID 检测呈阳性，拜登取消演讲，返回特拉华州。
万斯正式接受共和党副总统提名。
全球多地暴雨，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
中共三中全会闭幕没照片，官媒特稿被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39岁的联邦参议员万斯周三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接受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在演说中敦促全国选民选择一条新的道路。万斯介绍自己是俄亥俄州一个被遗忘的工业小镇之子，如果11月胜选，他将为劳动阶级而战。他还说，北京试图牺牲美国利益以致富，誓言捍卫美国人的工资。万斯在台上演说，走出毒品阴霾的母亲到场支持，亲情牌加上重生的具象化，使得掌声久久不停。当晚，前总统川普的17岁孙女凯伊也在共和党全代会上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站台。他说，希望美国人了解他爷爷鲜为人知的一面。凯伊强调，川普是真心希望美国好，每天都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努力。
媒体披露，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三已经决定在2个星期内进行线上点名投票，正式提名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不过，路透社引述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包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内的重量级民主党人加大了对总统拜登的压力，要求他退出连任竞选，原因是担心他无法击败共和党挑战者唐纳德·川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总统在周二放出的采访片段中说，如果医生检查出他有健康问题，他会考虑退出总统选举。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2/3的民主党人希望高龄81岁的拜登退出选战。然而，根据法新社取得的信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发给党员的信中说，规则委员会将在19号开会讨论相关计划，但是在8月1号之前不会展开线上提名。有报道传出，这项程序最快可能在下周开始。
太平洋岛国峰会7月16号到18号在东京举行。主办国日本18号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强烈反对任何通过威胁、动武或胁迫方式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声明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不过本届的声明措辞比2021年线上举行的上次峰会更加强烈。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加强了太平洋地区的防卫合作，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这个地区提供基础设施与安全方面的援助。今天的声明呼吁建立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和可维系的海洋秩序。太平洋岛国论坛合作伙伴将根据国家要求，尊重国家主权政策和程序，透过日本自卫队飞机和舰艇停靠太平洋港口来加强防卫交流。
中共20届三中全会18号闭幕，但是中国媒体一片寂静沉默，没有任何关于会议的信息，包括文字和照片。网络在等待着三中全会闭幕时的常规场景，全体与会者簇拥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照片发布。然而，因为没有消息，中共官媒新华社在三中全会15号开幕当天发布的近万字特稿《改革家习近平传》已经在中国全网消失。不论从新华社官网或者是百度搜索，都看不到这篇文章。文章的删除引发外界关注，认为这是一件有待观察的奇怪的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国策研究院今天举办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与惩戒台独新规座谈会中指出，最近国外媒体有传闻习近平身体抱恙无法主持会议，消息没有获得证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至今发不出一张照片，原因可能是人没有出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议员周三致信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莫勒纳尔和资深成员民主党籍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信中说，他们对香港当局最近采取的行动深表关切，因为这些行动进一步侵蚀了香港的民主、法治和人权。议员们敦促考虑实施制裁的28名香港政府成员，包括以下几位主要政府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等。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和共同主席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也加入了要求制裁的呼吁。
韩国进入梅雨季，周四，首尔市全域、仁川市等全国各地发布豪雨特报，首尔市京畿道等多个首都圈地区都发布洪水特报。另外，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周三说，西非国家尼日尔自6月份进入雨季以来，洪水成灾，已经造成53人死亡，18000人受影响。周三，中国河南、陕西等多个省遭遇极端暴雨天气，河南多个水库持续泄洪，导致两岸内涝严重，陕西宝鸡爆发山洪，居民被困。地球的另一端，暴雨席卷纽约州中部，造成一名男子死亡，38000户家庭无电可用。纽约州州长霍楚周三对暴雨造成的破坏进行调查，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欧洲不但下暴雨，还因为热浪出现野火，波兰则是遭遇强烈风暴侵袭，导致多处道路积水。巴尔干半岛因为热浪导致一座村庄出现野火，希腊暂时关闭了著名景点雅典卫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COVID 的检测呈阳性，拜登取消演讲，返回特拉华州，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三宣布，将不再继续推进一项利用漫游车在月球极地进行探索的任务，原因是成本增加和项目多次延期。这个任务又称为 Viper 计划，最初预计在2023年年底发射。然而，由于供应链和时间安排上的延误， NASA 把日期推迟到了2025年9月。与 NASA 合作这项任务的 Astrobotic 公司，本应在它的格里芬登陆器上发射 Viper。Viper 被取消后， Astrobotic 公司仍将继续和 NASA 签订合同，并将在2025年秋季以后让格里芬登陆月球，但不再包括漫游车。 NASA 表示，继续开发 Viper 将导致成本增加，有可能取消或中断商业月球有效载荷服务计划下的其他任务。据彭博社报道，到目前为止， NASA 已经花费了 4.5 亿美元用于开发 Viper 漫游车。 Viper 计划取消后，NASA 希望把漫游车的仪器拆卸下来，重新用于未来的登月任务。
7月17号，日本新创企业岩谷纪研公司宣布，已经在北海道士幌町使用自家研发的气球测试载人飞行，并首度进入高度约20000米的平流层。岩谷纪研公司希望推出一种另类的商业旅游项目，使用气球搭载游客到距离地表约25000米高的平流层，进行俯瞰地球的太空游览。读卖新闻报道，这颗测试用的载人气球是塑胶制成，利用氦气上升，全长约50米，座舱为椭圆形，最长的部分约170公分。该座舱可容纳两人，不过在当天凌晨进行的这次测试中，只载着一名飞行员从士幌町内的停车场升空。这颗吊挂着座舱的气球搭载着飞行员升空后，向南飞行了约41公里，在起飞后5小时左右降落在北海道代广市。据称，飞行员飞行时并没有佩戴氧气面罩。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7号透露，公司耗资8.43亿美元设计的飞船将在2023年 将在2030年左右把国际空间站送入太空，它将是 SpaceX 龙飞船的超强动力版本。目前，龙飞船被用于把宇航员和货物送入轨道。NASA 上个月授予 SpaceX 开发美国脱轨飞行器的合同。脱轨飞行器的目的是在国际空间站寿命的最后一周进行一系列关键的点火操作，但 NASA 计划提前18个月左右发射它。NASA 国际空间站项目经理魏格尔在17号的发布会上说，飞行器将停靠在国际空间站的前端端口，当国际空间站慢慢漂移到地球时，飞行器将停留在那里。当空间站到达距离地球大约220公里的高度时，脱轨飞行器将发挥作用，它的发动机将进行一系列的点火燃烧，在大约4天的时间里，为空间站设定精确的脱轨轨道。为了完成这项任务， SpaceX 必须开发一种足够强大的飞行器，引导空间站穿过越来越大的大气阻力。 SpaceX 的最终设计是，飞船上可使用的推进剂是龙飞船的6倍，发电和储存能力是龙飞船的3到4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拜登总统在内华达州检测出 COVID-19 呈阳性，随后取消了既定的演讲行程，并返回特拉华州自我隔离。请听报道。
周三下午晚些时候，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琳娜·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拉斯维加斯参加完首场活动后，总统拜登 COVID-19 检测呈阳性。他已接种疫苗并打了加强针，目前症状轻微。声明说，总统出现轻微症状将返回特拉华州进行自我隔离，同时继续全面履行所有职责。据白宫表示，在接受 COVID-19 病毒检测前，拜登全身感到不适，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包括流鼻涕和咳嗽。随后，拜登计划在特拉华州隔离并接受第一剂抗病毒药 Paxlovid。 总统的医生指出，针对新冠肺炎的 PCR 确认测试还有待进行。目前拜登的症状仍然很轻，他的呼吸频率正常，体温正常，脉搏血氧饱和度也正常。白宫表示，未来将定期更新总统的状况。另一方面，拜登总统周三当天是先在拉斯维加斯先拜访支持者，并计划在内达华州举行的 Unidos US 年会上向拉丁裔社群领袖发表演讲。而总统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结果，最早是 Unidos US 总裁珍妮特·穆尔吉亚告诉外界的。他说，遗憾的是，我刚刚和拜登总统通了电话，他对于今天下午不能和我们在一起深感失望。众所周知，总统参加过很多活动，但他的 COVID 检测结果呈阳性。穆尔吉亚说，拜登总统向他说，很遗憾不能参加会议，但民众将来会直接获得他的消息。拜登也告诉穆尔吉亚，他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所有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纪录片《国有器官》陆续在多国首映，制片团队访问台湾，15号开始在台北等多个城市举行放映座谈。美国与台湾多名国会议员、医界人士希望国际能共同立法，阻止活摘器官的事情持续发生。请听报道。
荣获加拿大雄狮电影奖、美国曼哈顿电影节最佳人群纪录片等多个奖项的大型纪录片《国有器官》，7月15号到21号陆续在台湾、台北、桃园等多个城市放映。7月17号晚上，在台南星光影城观赏影片的杨女士激动地说：“
在这个时代还发生这种器官被活体摘除，真的很不可思议。而且我真的觉得也蛮难过的，怎么会有一个电影就是告诉我们世界有发生这种事情？我是希望不需要再有人类受到这种破坏。”
国有器官历时7年拍摄， 通过大量第一手证词，包括曾参与火灾的医生，从受害者及其家人的角度曝光中共火灾器官。前中国军医郑智16号在桃园场的影片播映后的放映座谈中，谈起多年前参与火灾一位18岁青年肾脏和眼球时，忍不住掉泪说：
太残酷了，对我来讲是刻骨铭心的一个伤痛，但是我想还有千千万万家庭，还有那么多善良的人，所以我想虽然历尽千辛万苦，真的是九死一生，我逃离了中国大陆的那个恐怖的地方，我知道一旦信息泄露，我和我的家人的生命马上面临着被追杀，我是面对的整个一个暴力的国家机器。
但他为了不让这种反人类的罪恶活灾再继续，因此站出来揭露中共的邪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20多年系统调查，证实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于1999年下令迫害法轮功，并透过整个国家机器和资源，在全国范围实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国家群体灭绝性杀人运动，已持续25年，至今还在进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医师表示：
面对这样的毁灭人类道德底线的邪恶，至少你应该从你的良心上、道义上应该站出来揭露它，要清除共产邪灵，把我们把你今天了解的情况、看到的情况向你的亲朋好友去传出，让全社会都知道这件事，让全社会都起来清除共产邪灵，因为这它威胁到全人类，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危险之中，尤其是大陆生活的每一个人。其实现在我跟你说啊，中国已经把这个事情向全世界在扩散，不光是中国大陆。
日前美国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要求美国对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实施制裁。中华民国立法委员许志杰、民众党立委陈绍资与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等民团15号出席立法打击活摘器官台日联手全球连线国际记者会，会中多位美日韩国会议员、医界人士透过预录影片方式喊话，希望国际能共同立法，阻止活摘器官的事情发生。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维珍、唐迪采访，任真播报。
拜登政府周三宣布，将拨款50多亿美元用于更换或改造16个州的几十座老旧桥梁，其中包括13座全国性的重要桥梁。这些项目将遍布美国的东西海岸。请听报道。
根据拜登政府周三发布的改建计划，这些建设拨款将来自于拜登2021年签署的1.2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该法案规定在5年内把400亿美元用于桥梁建设，这是几十年来最大的专项桥梁投资。交通部长皮特·布迪吉格在一份声明中说，长期以来美国任由桥梁年久失修，降低了人们的安全系数，破坏了我们的供应链，耗费了人们的时间和金钱。但现在拜登政府正在改变这种状况，对我们的桥梁进行自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最大的投资。他还说，这些桥梁影响整个地区，并最终影响整个美国经济。桥梁状况意味着他们需要大量紧急投资，以帮助保障人们的安全，并确保我们的供应链平稳运行。这13座全国性的重要桥梁，包括连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和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的哥伦比亚河洲际公路桥，以及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萨加莫尔大桥和阿拉巴马州的横跨莫比尔河的大桥。同时获得资金更换公路桥的有宾州哈里斯堡的 I-83 号公路桥、田纳西州密西西比河上的 I-55 号跨河公路大桥、罗德岛州 I-95 号洲际公路上的15座桥梁等。联邦政府称，目前全国约有42400座桥梁状况不佳，但每天却承载着约1.67亿辆汽车。这些桥梁中有1/5的下部结构或上部结构存在问题。根据美联社分析， 十年前，超过15800座状况不佳的桥梁被列入状况不佳的名单。而自2021年11月两党基础设施法签署以来，超过10200座桥梁正在重建、维修或现代化改造中。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暂停军控与防扩散磋商，美国说此举破坏战略稳定。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国土安全部调查川普遇刺案，特勤局长将赴听证会作证；
布林肯宣布美国将提高美洲国家半导体产量；
中共暂停军控与防扩散磋商，美国说此举破坏战略稳定；
加沙临时码头难耐恶劣天气，美军宣布任务结束。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周三表示，中共因不满美国对台军售，决定暂停军控与防扩散双边谈判。美国对这项决定感到遗憾，并表示这破坏了战略稳定。当天，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跟记者说，他们采取的这一步令人感到遗憾。米勒说，中共选择跟随俄罗斯的脚步，声称在双边关系面临其他挑战时无法进行军控方面的接触。我们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战略稳定，提高了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与中共去年11月针对核武管控举行罕见会谈，有一部分是为了在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缓解双方的不信任感。自那以后，双方都没有公开宣布举行进一步对话。周三早些时候，中共外交部称，最近美国对台军售严重破坏双方继续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气氛。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回应时强调，中共通过暂停这些磋商，选择不采取行动，管理战略风险与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令人遗憾。
美国军方通过临时码头向加沙运送急需援助物资的任务已经结束，目前运送作业已经转移到以色列港口阿什杜德。拜登总统对这个临时码头的表现曾经表示失望，这个码头自5月中旬首次搭建以来，就因为恶劣的天气一再脱落，可运作的时间大受限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副司令库伯告诉记者，这个码头的海上增援任务已经完成，因此不再需要使用它，目前转移到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口，那边可以提供一条更耐久的途径。库伯表示，从塞浦勒斯到阿什杜德，然后再到加沙北部的运送工作已经开始。最近几个星期，有超过100万磅的援助物资经由这条路线来运送。库伯说，临时码头从5月份开始就多次面临问题，因为恶劣天气而损坏，不得不拆除。虽然花费的成本最终数字还没有公布，但少于先前所估计的2.3亿美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发布一项新计划，旨在提高美洲国家半导体产能。半导体对几乎所有现代工业都至关重要，但相关产业却由中共主导。布林肯在与拉丁美洲11国外长展开会晤时说，这起倡议将提升各国组装、测试和封装的能力，而这一切从墨西哥、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开始。这场部长级会议是拜登总统2年前推出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其中一环。鉴于半导体应用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凡是日常生活中的手机、冰箱到武器系统都有。布林肯说，美洲应当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也呼吁进一步投资美洲，用以推广能源转型，摆脱化石燃料。他回想到，与会12国去年所定的目标是拨出30亿美元专款 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美国政府已经通知盟友日本和荷兰，如果东京威力科创和荷兰半导体制造设备龙头阿斯麦等公司继续向中国提供先进半导体科技，美国将祭出最严厉的贸易限制。知情人士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实施名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措施。根据这项措施，凡是外国制造的产品用到美国技术，哪怕只是一点点，美国都可以施加限制。据悉，这项措施将用于限制日本东京威力科创和荷兰阿斯麦在中国的业务。这两家公司的芯片生产设备产品对整个芯片业至关重要。知情人士指出，美国官员已经向日本和荷兰官员表明，如果两国不收紧对中国的限制，美国实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近日，前总统川普在《彭博商业周刊》访问，回应台湾提问的说法引起各界关注。《华尔街日报》周三发布的社论指出，台湾不只是半导体，如果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即代表维系80年绝大部分和平的美国太平洋盟邦体系的终结。此前，川普在《彭博商业周刊》专访中说，我认为台湾必须向美国付费获得保护。你知道我们和保险公司差不多，台湾没有给我们什么。他指出，台湾拿走我们的芯片生意，我们为何要这样做？而社论写道，台湾正适切地提高国防支出与延长役期，北京却已进行二战后最大规模建军。对此，美国并未重新武装自己来面对。台湾即使独立英勇奋战，但独自面对两栖攻击与海岸封锁仍然非常困难。华尔街日报指出，台湾不光攸关半导体，台湾如果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即代表维系80年绝大部分和平的美国太平洋盟邦体系的终结。中共也会在南海挑起与美国协防盟国菲律宾的冲突。
美国国土安全部17号说，针对前总统川普13号出席宾州造势活动时险些遇刺，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特勤局的维安措施。与此同时，特勤局长齐铎同意22号到听证会作证。据国土安全部督察长库法瑞办公室发文指出，发动调查工作是为了评估美国特勤局这场竞选活动的维安程序。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13号在宾州巴特勒市的造势活动上发表谈话时，20岁的嫌犯克鲁克斯从150米远的一个无人看守的建筑屋顶开枪，造成川普右耳受伤见血，一名出席活动的民众死亡。克鲁克斯之后遭特勤局的狙击手击毙。事发后，特勤局遭外界拿放大镜检视。目前，拜登总统已经下令展开独立调查，检讨特勤局在川普遇刺未遂案的应对作为。联邦调查局也朝潜在的国内恐怖主义方向办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G7 举行峰会应对中国产能过剩和贸易扭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三，英伟达、Meta 等科技股大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8%， 创下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七雄股价下跌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标普500指数下跌 1.4%。 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 0.6%， 创下新高。投资者担心，无论谁赢得11月的总统大选，芯片制造商的股票都将面临美国更多的贸易限制。与此同时，投资者涌入看似被低估的市场角落。标准普尔500价值指数连续第9个交易日上涨，创下历史新高。能源、金融和房地产公司的股票都出现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继周二收于 4.168%， 也就是3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后，周三进一步下滑到 4.158%。
美联储理事沃勒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姆斯周三都说， 在通胀数据改善和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的新迹象出现之后，美联储的降息将很快是合适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一说，二季度经济数据让决策者对通胀可持续的向2%目标迈进变得更有信心。尽管鲍威尔并未透露第一次降息的时机，但他指出，相比起一季度的通胀数据，二季度的三个数据，包括上周的数据，有了明显的改善。他还提到，不会等到通胀率跌到2%才降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六月底接受媒体专访的内容于16号刊出。川普在专访中公开呼吁美联储大选之前不要降息，如果当选的话，会让鲍威尔待满主席任期到2026年5月结束，然后将考虑让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世界贸易组织17号表示，中国的产业支持计划缺乏透明度。由于总体缺乏透明度，无法清楚了解中国对电动车、货铝和钢铁生产等关键工业部门的财政支持。世贸组织指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21年到2024年审查期间，向业界提供财政支持和其他激励措施，但美国没有向世贸组织提供足够的信息来清楚地了解这些计划。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支持总体上缺乏透明度，也可能引发一些人认为某些行业产能过剩的争论。报告列举从半导体到造船等一系列行业。世贸组织特别指出，它无法确定中共政府资金的规模。据说这些资金正利用公共资源对关键产业进行股票投资。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欧盟在内的几个西方国家批评了中共的产业政策。美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戴维·比斯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推进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经济方式，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包括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人和企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7月16号到17号在意大利召开，目的在于解决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经济增长障碍。部长们说，将在必要时使用贸易工具来对抗扭曲市场的做法，和之前峰会公报相比，措辞更加强硬。请听报道。
在意大利南部圣乔瓦尼镇举行的七国贸易部长会议，讨论如何改革和加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在共同挑战上的合作。周三，峰会发表公报说，为了应对挑战，这期将致力于建立以世贸为核心、基于规则、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公平、开放、平等、可持续、包容和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确保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国际贸易，鼓励贸易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以及增强经济恢复力和经济安全。公报表示，将加大承诺力度，保持经济开放和竞争力，促进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和投资，并与全球合作伙伴合作，包括印太、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在公平竞争环境方面，公报表示，将继续协调促进国际贸易透明度，以促进更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包括在各自政策中保持透明度，并尊重世贸组织的规则，同时将继续应对非市场性的政策和做法，对抗非市场政策造成产能过剩而带来的危害和导致的其他市场扭曲。虽然公报没有点名中共，但最近关于产能过剩的讨论重点都在中国出口产品上。在国家工业补贴方面，这期贸易部长公报表示，将继续共同努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不透明的、有害的工业补贴以及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做法。公报还谈到对强制技术转让及不合理数据本地化措施的担忧。在鼓励贸易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方面，公报重申对全球供应链中使用一切形式强迫劳动和童工的关切。这期部长们还呼吁所有国家不要使用经济胁迫，谴责任何将经济依赖武器化的企图。公报写道， 这期正在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确保这类经济胁迫企图或相应的威胁不会得逞，并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打击经济胁迫，包括通过七国集团经济胁迫协调平台，并与这期以外的伙伴合作。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本周，两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正要求拜登政府提供一份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制定的完整方案清单，以在南中国海就岛礁和海域主权的问题争议中支持菲律宾，使菲律宾更有能力与中共对抗。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周三报道，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排名最高的共和党人罗杰·维克和吉姆·里奇7月12号致信拜登总统，强调我们必须以明显而且具体的方式表达我们对菲律宾的支持，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显得不愿意履行我们的双边承诺。信中说，我们要求政府向我们提供一份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制定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完整清单，以支持菲律宾，并阻止中共将事态进一步升级。参议员们表示，拜登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支持菲律宾反击中共的侵略行为。如果我们的回应仅限于口头保证第四条的适用性，就会损害这些承诺的可信度和价值。根据一份70年前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有义务在菲律宾飞机或公共船只在南海等相关海域遭到武装袭击时保护菲律宾。目前有争议的仁爱礁，也称第二托马斯浅滩，是紧张局势的核心。1999年，菲律宾故意在该浅滩上搁浅了一艘锈迹斑斑的军舰，以加强其海洋主张。舰上只有少数船员，菲律宾定期向驻扎在那里的人员运送补给。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争议水道上的紧张局势已经演变成暴力冲突。在6月17号的冲突中，一名菲律宾水手失去了一根手指。马尼拉称，这次冲突是中共海警船故意高速冲撞造成的。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已经表示，马尼拉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抗议中共针对菲律宾海军的非法行动，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其他可能的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一症状或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
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款产品的配方中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红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时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效果会比较全面，不会只有改善某一项而已。
如果你也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不妨试试三高代谢宝，让我们一起从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热线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